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委内瑞拉事件的最新的发展。昨天第一时间，网友们都围观像好莱坞大片似的美国捉拿马杜罗，整个过程非常迅速，给网友们一种感觉委内瑞拉的问题轻而易举解决了。但是从今天美国舆论、国际舆论反应来看，这个事儿啊，麻烦还在后面。甚至是马杜罗被抓以后，美国能不能控制目前的委内瑞拉，这个今天呢，美国人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十个方面的最新信息，能够帮助网友们全景式的了解委内瑞拉这个重大事件的进展或者是走势。第一，我们来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逮捕马杜罗行动的内幕。昨天全球的网民都通过几个主要的国际媒体进行的这种啊即时的报道，观摩了一场啊捉拿马杜罗的现场直播。但是在网友们接收到的公开信息与实际发生的事儿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LT 这次观察呢，明显感受到美国的媒体，无论是自由派媒体还是保守派媒体，他们都在刻意配合美军的行动，就有些事儿能说，有些事儿不能说，这个他们表现出来一种惊人的自律。特别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在这次袭击马杜罗之前，他们已经获悉了美军行动方案，但是都没有对外报道。即便昨天的这个即时报道，美国的媒体都有所保留，特别是一些关键核心的信息有所保留。但是呢，有些美国以外的媒体啊，他们就没有这么严格的或者这么自律的在参与这一次啊重大军事行动的这个报道。所以如果网友们想了解更多的、更直接的或者更少遮盖的信息，路透社显然脱颖而出。所以今天有很多报道昨天行动的内幕， LT 发现依然是路透社他报道的最透彻。周六凌晨4点21分，美国总统川普在他的真相平台发布了一条消息，美国执行了一项大胆的任务，抓捕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这次行动出人意料，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近年来最复杂的行动之一的计划已经酝酿了几个月，其中包括详细的演练，包括陆军、三角洲部队在内的美国精锐部队建造了马杜罗安全屋的精确复制品，并演练如何进入这座戒备森严的住所。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央情报局从今年8月开始在当地派出了一个小分队，深入了解马杜罗的生活模式，使得抓捕行动得以顺利进行。你看，这是一个关键信息，8月份特工就已经到了马杜罗的身边了。另有两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情报机构还有一名与马杜罗关系密切的线人，他监视马杜罗的行踪，并在行动展开过程当中确定马杜罗的准确位置。这又是第二个劲爆信息，就马杜罗身边的他极信任的心腹里边有一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线人。一切准备就绪后，川普在4天前批准了这项行动，但军方和情报策划人员建议等天气好转，云层减少再行动。所以这个活动呢，这个行动啊是推迟了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丹凯恩将军告诉记者，周五晚间，这是美东时间10点46分，川普总统最终批准了这项名为绝对决心行动的作战方案。那么昨天川普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俱乐部与他的顾问们一起观看了现场直播。川普在任务完成后几个小时在福克斯新闻上说，我做过一些相当不错的任务，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儿。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川普的高级助手史蒂芬·米勒、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霍格塞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组成了一个核心团队，就此问题进行了数月的深入研究。期间他们定期举行会议和电话沟通，他们也经常与总统会面。据一位美国军方官员称，周五深夜到周六凌晨，川普和他的顾问们围坐在一起，与此同时多架美国飞机起飞，对加拉加斯市内及附近的目标，主要是防空系统进行了打击。凯恩将军表示， 这次行动动用了从西半球20个基地起飞的150多架飞机，其中包括 F-35 和 F-22 战斗机以及 B-1 轰炸机。美国官员称，空袭击中了军事目标。路透社在加拉加斯卡洛塔空军基地拍摄的照片显示，委内瑞拉防空部队的军用车辆被烧毁。袭击发生后，美国特种部队全副武装地进入了加拉加斯，甚至带了喷枪以防需要切割马杜罗住所的钢门。凯恩说，周六凌晨1点左右，这是美东时间，部队抵达位于加拉加斯中心的马杜罗官邸时遭到炮火的袭击，其中一架直升机被击中，但仍然能飞行，所以是遇到抵抗了的。那么这种描述呢，让昨天戏剧性的报道说马杜罗还在睡梦当中从床上被抓走，这个就不是那么合理了。马杜罗一定会被这种炮声啊惊醒，也一定有人通报他。凯恩说，特种部队进入安全屋后，马杜罗和他的妻子投降了。但是川普昨天呢，他又透露了一个细节，就马杜罗在他的官邸啊有一个安全屋，四周天棚底都是用厚钢板制作的。那么当时马杜罗和他的妻子已经进入了这个安全屋，他只不过是没有来得及关上门，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呢就冲入了这个安全门，将这对夫妇抓获。随着行动的展开，卢比奥开始通知国会议员，通知工作是在行动开始后才进行的，而不像之前在行动开始前就通知国会议员。那么凯文将军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就在特种部队撤离，压着马杜罗夫妇撤离的过程当中，仍然遭遇到了委内瑞拉安全部队的这样一种反击，那么特种部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所以从路透社今天还原这样一个全过程的报道，可能网友们就能感受到与昨天我们从媒体了解的那种干净利落的那样一种捉拿呀，情况就不是那么一样。抓马杜罗之前的时候出现过交火，撤离的时候也出现了交火，但是这个报道他没有再重复昨天路透社一个很劲爆的这个爆料，就美国特种部队能够顺利的进入马杜罗的官邸，甚至能顺利的进入他的安全屋，是有内应，是有人打开大门做带路党的。这个呢昨天路透社报道了，但是今天他把这一段呢他没有再重复，美国没有任何媒体报道这一段，就昨天路透社透露的这一点。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我们分享 CNN 的报道，就有些网友啊政治觉悟非常高，政治热情非常高，哎呀美国媒体左派右派，实际上大家来看，这一次美国的媒体是自动参与了这个军事行动，包括昨天第一时间卢比奥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包括军方透过 CNN 进行一些放料，这都是舆论战的一部分。所以美国他这个国家，他在重大问题上，他这个国家秩序是非常冷静的。 CNN 报道的这个标题就是委内瑞拉总统为什么被扭送到纽约，因为你要说路途近的话，往佛罗里达送那个最近了，怎么一定要送到纽约来呢？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3日凌晨被美军从官邸押走，3日晚被送抵纽约市准备受审，预计1月5日就明天就会首次出庭。那么为什么要确定把他送到纽约呢？这个主要是川普第一个任期内2020年的时候，美国3个州的联邦检察官，纽约、华盛顿和佛罗里达3个州的检察官都对马杜罗提起了诉讼，那么最后司法部确定了在纽约进行起诉，所以这是川普第一个任期他开了一个头，而且起诉书也正式形成，也递交了联邦法院。所以这次马杜罗到纽约呢，他还是在完成2020年川普政府对马杜罗的起诉。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国防部长称马杜罗的安保团队大部分成员在美军行动中丧生，这个是美国媒体很少报道的。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弗拉基米尔·帕德里洛将军今天在电视演讲中表示，马杜罗的大部分安全部队在导致其周六被捕的美军突袭中丧生，帕德里洛没有给出确切的伤亡数字。所以这个新闻呢，与刚才路透社报道的这个行动内幕呢就吻合，就是受到抵抗了的，但是美国特种部队呢很快 解决了他的安保部队的大部分成员，所以顺利的进入官邸，甚至进入了马杜罗的安全屋。那当然网友们又会产生疑问，就为什么那么顺利的打死了几乎所有的安保人员？这又得回到昨天路透社的爆料，有内应。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最新报道，目前委内瑞拉谁在管？川普说控制美国，控制委内瑞拉，如何控制委内瑞拉？那么卢比奥今天接受采访时他说，如果委内瑞拉现任领导层做出正确的决定，美方准备与他们合作。那么昨天委内瑞拉议会任命副总统罗德里格斯为代总统，卢比奥所谓的合作就是与罗德里格斯合作，所以目前控制委内瑞拉的，直接控制委内瑞拉的是罗德里格斯。卢比奥向美国舆论通报的呢是他正在与罗德里格斯合作。那么记者就问了，罗德里格斯担任了这个代总统之后，第一时间人家发表声明是反对美国捉拿马杜罗，要抵抗，哎，你这个合作对象人家根本就不跟你合作啊。卢比奥在采访时他回答是这样，我们将依据他们的行动做判断，我们不会根据他们说了什么做判断。当然最后卢比奥他也威胁，我很清楚，如果他们不做正确的决定，美国将保留多项制衡手段。那么关于目前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不会与美国合作，川普呢他自己爆了个料，这也是高风险的料，如果川普不说，美国媒体不会说的，卢比奥也不会说，即便到今天卢比奥也不敢说。川普他爆个什么料呢？他昨天说呀，哎，我们卢比奥啊与罗德里格斯啊进行了长谈，罗德里格斯最后也向卢比奥做了承诺，他会配合我们的进程。所以川普讲这个话之后，罗德里格斯高调的在委内瑞拉宣布反对美国逮捕马杜罗，宣称马杜罗仍然是委内瑞拉的总统，而且要抵制反抗美国的侵略。所以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疑问，罗德里格斯是不是私下与美国合作，表面上举起爱国大旗，还是真的是根本就没有像川普说的那样跟卢比奥长谈，愿意暗中配合。所以这个就带来一个很大的变数，也是目前最大的风险。但从卢比奥今天的这个表达来讲，他似乎有一定的信心，后面我们会分析这个事儿。第五个相关的最新进展的信息，这也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因为昨天的行动之后，美国既有赞成的舆论，也有反对的舆论。那么反对的舆论，这个不光是党派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就美国民间也有些争论，就是这个弄来弄去啊，又像打伊拉克一样，劳民伤财。那么美国的国防部长霍克塞斯呢，他在接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候，他就向美国舆论的解释，就这一次委内瑞拉行动与美国打伊拉克有什么不同。霍克塞斯称，这次战略行动大胆而果断，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心策划，美军有充足时间准备。他强调这一次委内瑞拉行动与美国入侵伊拉克完全不同。霍克塞斯称，此次行动与美国外交传统联系起来，他称通过重新确立门罗主义，美国与盟友一起用实力帮助委内瑞拉人民实现和平，也使整个西半球受益。那么对于美国舆论最关注的劳民伤财，霍克塞斯说话也很直接，他说美国可以确保获得额外的财富和资源，而且无需付出美国人的血汗代价，从而扭转局势，让美国人从中受益。那么不知道网友们听这个霍克塞斯这段谈话，大家得出什么有效的信息没有？就美国这一次行动怎么不是劳民伤财，怎么不像伊拉克？他实际上啊，昨天川普呢大嘴他又把这个事儿啊纸里啊捅破了。川普很多在这些官员认为的机密，或者美国媒体认为啊没有必要对国际舆论讲的，川普他昨天什么都讲。川普昨天在解释委内瑞拉行动啊为什么不要美国人担心呢，他说我们这次控制委内瑞拉，首先控制它的石油，美国垄断委内瑞拉的石油的对外的出口销售，那么收入来的钱两个用途，第一呢是支付军事行动的成本，就美国围了五个月每天都在花钱的，这些钱都要从委内瑞拉以后卖油的收入里面首先支付美国的这个军事成本，那么剩下来的钱用于委内瑞拉政府管理社会，就这个打仗啊不会亏钱的。但是你看到霍克塞斯，他尽管也是川普的忠实的粉丝，他讲呢还得修饰一下，讲一半呢留一半。 但是相信网友们也很容易理解霍克塞斯他想表达的意图也是这样的，所以不会白打，甚至还要多捞一点好处。第六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也是 CNN 的报道，马斯克宣布委内瑞拉境内的新链免费开放。随着委内瑞拉强人马杜罗遭美军擒获并押往纽约，这场军事斩首行动的后续效应正迅速向科技领域扩散。全球首富马斯克随即大动作响应，宣布起旗下的新链从昨天开始起就对委内瑞拉全面开放，借此击碎旧政权常年的资讯的封锁。那么新链公司在 X 平台上的公告称，从1月3日至2月3日将免费提供委内瑞拉全境宽频卫星网络服务。马斯克随后转发该消息，感性地表示此举旨在庆祝委内瑞拉人民从残暴独裁者的枷锁中解脱，并预祝该国未来繁荣昌盛。马斯克昨天也在第一时间表达热烈的庆祝，他形容这次捕获行动是世界的胜利，更直接向全球独裁者们喊话，这是一个明确而且严厉的警告。那么事实上，这个元旦假期马斯克一直在海湖庄园与川普待在一起。第七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的报道，委内瑞拉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危机，谁将优先收回债务，这个就要开始处理后事了，债主们呢都上门来了。那么昨天与网友分享中国6-700亿的债务，这个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我们看看路透社今天这个报道，美国接管之后先还谁的钱，怎么还钱。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倒台使委内瑞拉的债务危机成为焦点，经过多年的经济危机和美国的制裁，委内瑞拉与国际资本市场隔绝。在2017年底，由于未能支付政府和国家石油公司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发行的国际债券，委内瑞拉发生了违约，就欠钱不还了。此后累计的利息与过去征用相关的法律索赔增加了未偿还的本金。也就是说，从2017年底委内瑞拉停止支付债券的利息和本金之后，那么这些债务啊还在利滚利，所以现在要跟委内瑞拉算总账。当然了，他这个报道在美国主导下委内瑞拉处理债务问题根本就没考虑欠中国的钱，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些内容啊，网友们要有个概念，就他欠债多少怎么还钱，是把中国的债务啊是摆在一边了的。他接下来的报道，首先第一个问题，委内瑞拉现在究竟欠多少外债。委内瑞拉目前有600亿美元的违约债券尚未偿还，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这是国有企业，发行了一笔原定于2020年到期的债券，以美国炼油商多数股权作为担保。那么目前这家美国叫 CITGO 的公司呢，通过法院要求追回他的资产。那么他目前的要价呢，在美国特拉华州联邦法院起诉呢，他要索赔190亿。你看他现在理论上对外欠600亿，但是抛开中国以后，这一家美国公司就要190亿。那么其他的主权债务呢，还包括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钱，还有欠世界银行的钱。但昨天川普说，美国石油公司已做好准备迎接进入委内瑞拉并投资恢复石油生产的艰巨任务。所以从这个报道，网友们能够感受到马杜罗下台以后债主们呢蜂拥而至了，而且这些债主排在最前面的呢是美国的一些债主，就中国的债主啊还没有上桌。第八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次路透社报道，美国炼油商在川普对委内瑞拉的打击中获胜，中国竞争对手则遭受损失。美国军方推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将迅速改变该国石油出口的路线，使其重新流向美国而非中国，这将提振美国炼油商的利益。但川普总统认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实现，加拉加斯政权平稳过渡很可能会导致委内瑞拉石油出口路线的迅速改变，使美国重新成为该国石油的主要买家。美国在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是美国主要的炼油厂，也是美国主要的出口中心。这些炼油厂建于几十年前，主要是用于加工种植原油，就委内瑞拉出口的那样一种原油。在1997年的时候，委内瑞拉每天向美国输送140万桶原油，那么到了2018年就下降到每天50万桶。 那么在川普2020年对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实施制裁之后，美国从委内瑞拉进口的原油呢降到零。那么为什么说美国恢复进口委内瑞拉原油对中国是打击呢？因为目前委内瑞拉 95% 的原油都出口到中国，主要是为了还债，同时中国也提供一部分资金。那么他们目前向中国出口原油的资金的用途啊，委内瑞拉与中国方面的协议是2/3的钱现钱呢拿去马杜罗用，1/3直接入账入给中国还债，就过去几年他们就是这么运行的。那么如果美国接管了美国石油公司之后，毫无疑问会改变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的流向。昨天川普在接受记者提问时，他讲了一个很俏皮的话，他说中国有什么不高兴呢？我们卖油啊，以前委内瑞拉卖，我们现在我们卖啊，你可以把钱给我美国啊，就中国需要委内瑞拉的油啊，你可以拿钱来买啊，我们愿意供应呢。但是川普他就没有提及或者不愿意去承认还要给中国还债，还什么债，你缺油啊找我买啊，我现在总代理啊。那么媒体没有都没有像川普那么直接，即便路透社他爆料的尺度比美国媒体大，他也没像川普那么大的尺度。所以这个报道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未来石油大变局。第九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LT 在 X 平台上，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感受，就大家还不太了解目前委内瑞拉国内的形势。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委内瑞拉新领导人是一位像马杜罗一样的强硬的社会主义者。就目前委内瑞拉谁在管理，网友们应该明确两个概念，第一是马杜罗的余部或者马杜罗的忠诚的下属在管理委内瑞拉，第二个要明确的，就目前领头的谁来牵头，是马杜罗的副总统罗德里格斯，是一名女性，她目前在担任代理总统。那么根据委内瑞拉宪法，如果判定总统啊是短期的离职还会回来的，那么可以由副总统来代理总统，那么这个代理的期限呢是90天，也就是3个月。那么90天到期之后，假如马杜罗还没被放回来，那么根据他的法律呢，这个代总统还可以接着再干90天。那么两个90天，也就是半年，马杜罗如果还没被放回来的话，根据他的法律，那就要选举新的总统。那么法律的另一项规定，假如目前就认定马杜罗肯定回不来了，那么30天之内就要进行大选。那么究竟是选择30天就搞大选，还是让这个罗德里格斯先代理90天再代理90天，一共180天，实际上美国是选择的后者。这是一个非常难理解的问题，后面我们分析当中会帮助网友来解析的。就美国目前他主动选择是让马杜罗的这个团伙也好，他这个体系也好，继续执政，继续管控委内瑞拉。那么罗德里格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华尔街日报介绍，他是委内瑞拉一位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在国家经济崩溃10多年里，他帮助马杜罗维持对权力的掌控，他实际上让马杜罗的政权保持完整。美国没有选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川普昨天新闻发布会上，他说罗德里格斯与卢比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作为委内瑞拉实际领导人，罗德里格斯同意做美国需要他做的任何事。你看，这是川普爆料透露的。川普说，我认为他表现得相当宽容，但其实他别无选择，他基本上愿意做我们认为对委内瑞拉再次伟大至关重要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就川普讲的，第一他是个不错的人选，第二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听我们的。接下来华尔街日报报道就有一个大转折了，在川普讲了上述言论几个小时后，罗德里格斯他在委内瑞拉发表声明，语气彻底转变，他公开抨击美国袭击委内瑞拉军事基地，特种部队士兵抓捕马杜罗并将其带回美国，他要求美国归还马杜罗，称马杜罗是委内瑞拉合法总统。他说，我们绝不为奴，绝不为任何帝国的殖民地，我们已经做好保卫委内瑞拉的准备，马杜罗政权的残余势力的命运现在取决于罗德里格斯选择的道路，究竟是反抗川普还是与川普政府合作。现年56岁的罗德里格斯是一名律师出身，他的前同事和美国官员都称他是一位冷酷无情、野心勃勃且权谋老练的政治操盘手。过去10年间，他曾任多个要职，一路攀升至马杜罗独裁政权的顶峰。而且这个罗德里格斯的哥哥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与他密切配合，就他的哥哥目前是委内瑞拉国会的主席，两个人都被认为是马杜罗最忠诚的助手。 你看这一对兄妹啊，目前实际上控制了这个委内瑞拉。第十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诺贝尔奖得主马萨多迄今为止被排除在川普的委内瑞拉计划之外。川普总统否决了让马萨多负责委内瑞拉的政治过渡的想法，就尽管他是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最大的反对派领导人，川普认为呢，目前不能跟马萨多合作。川普表示，美国计划与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那么为什么不与马萨多合作呢？川普他自己也做了解释，他说马萨多虽然是一个好人好女人，但是他在委内瑞拉国内缺乏支持和尊重，我认为他很难成为领导人。他也表示美国计划与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川普的言论令反对派领袖和马萨多的团队感到震惊和悲痛。上个月马萨多前往委内瑞拉领取诺贝尔奖之前，一直隐居在该国，拒绝离开，并敦促国际社会谴责马杜罗政权侵犯人权和操纵选举。他曾坚定表示，一旦马杜罗下台，他的团队随时准备好领导委内瑞拉。尽管川普把马杜罗排除在外，但一些与马杜罗关系密切的人士仍然抱有希望，认为川普政府最终会制定计划，将他和其他反对派领导人纳入委内瑞拉的过渡过程。那么对以上十个方面的最新信息， LT 想与网友分享六个观点，就不知道大家从以上十个信息你能得出什么感觉，就美国他的委内瑞拉计划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美国目前的这个计划能否顺利实现，那么川普这次动委内瑞拉会不会有风险，因为你现在并控没有直接控制委内瑞拉，川普希望控制石油还离得还很远，那么罗德里格斯这伙人会不会配合美国，假如不配合会不会把美国拖入一种地面战，这个就像马杜罗说的威胁的那样，就变成另一个越战，另一个阿富汗战争，甚至是委内瑞拉会不会发生内战，就委内瑞拉自己打得不可开交，也让美国的委内瑞拉计划啊陷入一种漫长的沼泽状态。就通过以上十个信息，不知道网友们对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个概念。 LT 呢收集了大量一些信息进行了消化梳理，这么六个观点，这个判断也不一定对，也欢迎网友们在评论区啊发表自己的看法。 LT 认为，第一呢是目前委内瑞拉并非美国直接控制，目前仍然是马杜罗的忠实的这个下属在控制在领导委内瑞拉，所以这位未来川普政府推行他的委内瑞拉计划，让全世界看到肉眼看得见的风险所在。那么第二个观点是，美国凭什么相信罗德里格斯，凭什么相信罗德里格斯与美国会配合，因为目前马杜罗的党政军体系都还存在。那么从以上十个方面报道，就美国官方对外解释就两条，第一，卢比奥与罗德里格斯进行了密谈，罗德里格斯愿意配合，但是既然是密谈，川普又把这个事儿讲出去了，讲出去带来什么效应呢？委内瑞拉目前马杜罗这个体系内的人对罗德里格斯可能就会有警惕，甚至不排除有暗杀，所以这个密谈说或者卢比奥长谈说这么被公开之后， LT 还没太懂美国公开的意图，而且卢比奥威胁不配合，美国还有预案，所以从以上十个方面的报道，我们并没有得到美国控制罗德里格斯或者罗德里格斯绝对的与美国配合的信息，目前是不充分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目前在罗德里格斯为首的这个执政团队里边还有两个更危险的人物，第一个是罗德里格斯的哥哥议长，这个议长啊，他不如罗德里格斯那么温和，非常激进的。第二个是现在的国防部长，就美国啊公开悬赏2500美元要捉拿的这个国防部长，这个人从美军开始行动到今天，他不停的在煽动，不停的在叫嚣要跟美国啊进行决裂决斗，所以在委内瑞拉这个执政团队内部是存在强烈的反美势力的。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按前面三个观点，网友会不会得出一种结论，川普办事怎么这么不靠谱，找的这个领导人也是马杜罗的心腹，然后目前管理委内瑞拉的团队也是马杜罗的忠实的旧部，就凭什么觉得有把握能控制这个团队，而且宁肯交给马杜罗的人来管而不交给反对派。那么这第四个观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昨天路透社透露的信息，那么显然今天呢被屏蔽了，可能也受到美国的警告，就美国的把握在呢，他确实在委内瑞拉高层体系内有自己的暗桩，有自己的线人或者有自己的势力，就究竟 马杜罗身边的那个人或者身边的几个人谁在与美国配合，这个是到今天没有公开的，也许美国媒体知道都不愿意去点名，这是川普的一个信心。第二，昨天美军一路顺利的进入马杜罗的官邸，顺利的解除他的卫队，那么显然印证这个内应是强有力的，是能够很好的发挥作用的。第三，昨天路透社透露有12名将军与美方取得联系，而且美国也答应豁免他们的一些罪行。那么这12个将军究竟在委内瑞拉高层将军里面的比例有多大，这个媒体没有进一步透露。你假如说整个高层的高级将领只有15个，那么有12个倒戈的话，那么这个美国他当然对军队是有把握的，所以这个是未知数。所以第四个观点呢， LT 认为尽管川普看似大嘴，他毕竟还有一些核心内容他没有对外讲。如果我们相信川普政府不是一时的兴起或者是拍脑袋要去动委内瑞拉，如果相信他有个周密计划的话，那么现在即便把权力交给马杜罗的部下，可能昨天路透社透露这些信息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马杜罗部下相当比例的人已经暗中效忠美国或者与美国合作，所以他才有这个把握宁愿把权力交给马杜罗的部下，不愿意交给反对党，不愿意交给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那么第五个，想与网友分享为什么不交给马萨多，为什么不交给这个反对派，因为美国都承认上次大选实际赢了的是反对派，反对派在民意是有支持的，那为什么川普说不行，他在马萨多啊，在委内瑞拉影响力不够，不是个合格领导人，他为什么这么贬损反对派，排斥反对派，要把权力交给马杜罗的部下呢？这个是了解委内瑞拉目前局势最难理解的问题。 LT 是通过收集各方面的信息朦朦胧胧有一点理解这个事儿。就从美国的智库分析啊，为什么不能选择马萨多，是因为美国的主要策略是不能够陷入委内瑞拉的内战，不能够长时间的消耗军力在委内瑞拉这个问题上。那么川普政府他们算来算去认为风险和成本最小的是跟现有的政权体系合作，然后逐步过渡到民选，这个呢是风险最小也是美国消耗最小的策略。如果现在把委内瑞拉的执政权交给马萨多，那么显然一夜之间就会形成内战，军队当然有部分会忠于马萨多，但是另外一部分包括他这个国防部长被美国通缉的，那么他就要打到底，那么委内瑞拉一旦形成这样一种内战的状况，美国就非常麻烦了，他不干预内战不行，干预内战呢被拖入委内瑞拉那种战争的泥潭，游击战的泥潭，也是美国负担不起的，美国国内的反对声浪呢会越来越大的。所以川普权衡两害取其轻，他宁可与马杜罗的旧部合作，避免美国与委内瑞拉军队的这种大规模的交战，避免委内瑞拉陷入一种啊内战。当然是不是这么合作的就能避免内战，避免委内瑞拉军队与美军的对立呢，这个可能还是存在风险的，但至少川普政府他们就这么判断的，最稳妥的方式与现政权合作。那么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就假如特别他这个国防部长是仅次于马杜罗美国最想抓的第二个人，假如他决意与美国捣乱，决意与美国对抗怎么办，那不美国就要陷入这样一种陆地战争，要登陆委内瑞拉，陷入一种长期消耗的所谓的游击战的陷阱，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那么川普政府现有的判断和他们的预案呢，是他们会切断军方的来源进行围困，就不会马上与委内瑞拉军方啊进行交战的，他们会继续这种封锁，而且会切断军方的所有的军费的来源，同时川普政府有把握的是有相当比例的军头啊会倒向美国，所以一方面分解瓦解，另外一方面进行孤立，这是川普政府目前他能想到或者他正在做的事。但是这个也不能够完全解除美军与委内瑞拉军方的这种全面的战争或者委内瑞拉本身的内战。所以从以上六个方面观点， LT 感觉目前川普政府也还是在走一步看一步，并没有啊十足的把握，他们的努力方向是用最小的代价完成政权的过渡，那么在政权过渡过程当中，美国实现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控制，这是川普剧本。那么究竟这个剧本能不能按川普设计的路径去走，未来的一个月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对这个事儿啊，我们在昨天戏剧性的围观之后，你看今天它就反映出来有很多复杂 很多没有确定性的风险摆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还需要耐心的去观察。但是不管如何，捉拿马杜罗它就是一个初步的胜利。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中国的反应的最新发展。昨天与网友分享过，实际上中国是委内瑞拉这个事件事变的一个没有出场的绝对的主角。马杜罗的下台带来最直接的结果是中国的几百亿可能要清零了，所以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网民围观呢，这个细菌事件不一样，就中国的国内的舆论它有一种切身利益在里边。那么有关中国国内的舆论对这个事儿的反应，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报道。第一个是中国的外宣媒体香港01的报道，马杜罗爱用华为手机，曾大赞为世界上最好的手机，连美国人也无法窃听。你看从这个报道你能感受到，就马杜罗被抓呀，就中国的网民呢，相当一部分是用嘲笑的口吻或者是用乐观启程的态度来围观马杜罗被抓，这当然是嘲笑中共。那么华为也是中国民间自由派的网民或者反对专制的网民呢一个挖苦的对象。他这个报道这么描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遭美国活捉后，马杜罗早前与中国密切往来的信息也被网友一一挖出。有内地网友翻出，马杜罗是华为的铁粉，曾多次公开场合展示他使用的华为手机，并盛赞华为手机是他用过的最安全的手机，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干扰和窃听，即使是美国人也无法窃听。去年9月1日，中央电视台报道称，马杜罗在首都卡拉卡斯的举行记者会上，除了谴责美国之外，他还秀出了使用的一部华为手机。尽管马杜罗称美国无法通过华为手机窃听他，但美方仍通过其他方式掌握马杜罗的行踪，因为他毕竟是中共的外宣媒体，他也不敢再调侃太多。但这个信息你能感受到，中国的网民呢，他不敢去嘲讽习主席几百亿打水漂，把华为拿出来挖苦一下，他表达一种立场和心情。第二个与中国相关的马杜罗被抓的舆论反应是英国泰晤士的报道。泰晤士报道标题是美国逮捕马杜罗冲击中国利益令独裁者不安。他这个报道呢，他就揭示了我们昨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中国六七百亿，那么国家直接债务呢是230亿美元。那么从目前美国的计划以及国际舆论的判断来讲，偿还中国的这个债务啊可能要中断，甚至呢是会永远的呢被形成一种呆账、死账、坏账。泰晤士报道称，投资银行经济学家法兰奇认为，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原油消费国，也是委内瑞拉原油最大买家。在这次美国行动之后，中国要如何确保委内瑞拉原油供应呢？事实上中国不得不寻找替代来源，也就是说中国要死了这条心了，委内瑞拉原油跟中国没关了。那么美国智库欧亚集团的高级分析师杰瑞米认为，北京可能会利用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的恐慌情绪煽动当地民众对川普的反感，但目前很难看到有任何国家联合起来来响应北京的号召。所以泰晤士报就认为，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利益这一篇翻过去了，得认了，自认倒霉。第三个我们来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在海外的社交媒体一片欢乐，很多网友都联想到下一步是不是要去抓捕习近平，网友们也制作各种图片，现在人工智能软件很好用，习近平被抓的一些照片。但是中国官方当然知道网民在议论什么，中国网民在欢呼什么，所以中共的文宣系统、网信办系统也在紧急的引导中国网民。这个事儿出现了，马杜罗被抓了，中国习主席的特使刚去，前脚走人家后脚抓人，就这么不堪的现实，我党怎么能够把不利变有利呢？或者怎么引导这些刁民不要去嘲笑，不要去看习主席笑话呢？这个你不要低估了中共的这种舆论控制能力。这次他们使出了伤事喜办的独家绝技。那么彭博社呢，他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反正只讲现象，他也不讲这个现象背后是什么。他报道标题是中国社交媒体称可以仿效美国做法，将其视为台湾模式。你看他这个报道，你就能看出中共伤事喜办，本来是中共支持的人、习主席挺的人被人家抓了，而且中国几百亿美元的债权要打水漂了，这是一个很倒霉的事。但是中共共产党要引导中国人民高兴起来，这是好事啊，钱没了打水漂了， 习主席的好友被抓了，这好事啊。怎么好事呢？哎，你看我们可以如法炮制啊，用美国抓马杜罗这样，我们跑去台湾把赖清德抓了，这不就好事吗？坏事变好事。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抓捕委内瑞拉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的行动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许多用户表示此次行动为北京如何处理与台湾紧张关系提供了一个模板。川普针对委内瑞拉强人的行动在周六晚些时候迅速登上中国微博热搜榜首，该话题在这个平台上获得了大约4亿4千万的浏览量，许多评论家迅速将这个南美国家的命运与北京誓言要吞并的那个自治民主国家的命运进行了比较。一位用户在一条超过700个点赞的贴文下面回复，我建议以后用同样的方式收复台湾，既然美国不把国际法当回事，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呢？美国帝国主义者闪电突袭委内瑞拉，抓捕马杜罗及其妻子，这为我们军队突袭台湾抓捕赖清德提供了完美的蓝图。接着他来描述是，中国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意味着习近平会改变对台湾战略，台湾问题是世界上两大经济体之间最敏感的冲突点之一，但川普打击行动可能为北京提供空间，使其在其周边地区加强军事侵略。前美国外交官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瑞安哈斯发表评论称，我不认为今天委瑞拉发生的事件会极大的改变北京对台湾的考量，北京并没有因为尊重国际法和规范而避免对台湾采取军事或其他行动。他补充说，私下里我预计北京会向华盛顿强调他希望获得与美国一样的国际法豁免权。那么对于美国抓捕马杜罗以及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计划在中国的反应，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不管怎么解释，中共的利益啊，在美国这次委内瑞拉行动计划当中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这个是没有办法挽救的事。所以尽管中共的党宣网信系统引导中国人民群众来丧事喜办，认为抓得好，这是好事，给我们提供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中国要花几百亿美元来买这个思路吗？中国要花几百亿美元来抄这个作业吗？显然这个道理说不过去的。但是中共呢，他认为忽悠中国的民众或者人民群众不需要去讲逻辑，不需要讲那些道理，说啥群众信啥，所以就出现了今天这个丧事喜办的这股引导舆论。彭博社还大模大样的呢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沉浸在这种喜悦气氛当中。实际上这股舆论呢，它让更多人能够看到中共这种宣传的弱智。 LT 不相信这种宣传真的能够改变中国民间对中共的委内瑞拉的战略失败的判断，不会认为是好事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在委内瑞拉受到重大的挫折，不仅过去30年苦心经营在南美的这样一种战略支点被一锅端，损失了几十年的心血，同时也损失了几百亿美元的债权。在这么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中共还在煽动舆论与台湾联系在一起，与占领台湾相提并论，他也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中共更大的战略利益在台湾，或者他们希望通过引导到收复台湾来淡化民间追责。他为什么把这个事扯到台湾上去呢？你有那个本事去活捉赖清德吗？你如果有，你不早就动手了。美国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还要围了5个月之后，在马杜罗心腹身边的人的配合下才能完成这次抓捕行动。你中国，你那种炸鱼式的这种什么军演，弄两天就回去，弄两天回去，你怎么能跟那个相提并论呢？所以这个舆论炒作，它能够让我们了解看到中共在解除自己的精神焦虑，解除自己的压力，他的手法手段不多。就台湾问题是习主席现在啊，救自己保自己最强的救心丸，最强的这样一种兴奋剂，就诸事不定，诸事不举，提台湾，就现在就混到这个地步了。房地产危机搞不定的，我们打台湾，南中国海搞不定的，我们打台湾，就凡是搞不定的事我们都打台湾。你看这次委内瑞拉中国损失这么大的战略利益，他第一时间应该去跟美国谈啊，我们那个利益你得保护啊。他第一时间是装着若无其事，而且非常害怕中国老百姓议论，钱没了，这是好事啊， 你看我们可以打台湾。所以 LT 认为这种策略麻醉的不是中国民众，麻醉的是中共习近平本人。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